啊，我相信你们都很希望他继续讲下去哈。如果主许可我有这样子的权柄的话，我就不准他走了哈。因为他有各方面的需要，这个家庭、国内还有各方面的原因，他需要他说的暂时的离开。那我刚刚听他见证，我就想起我们小的时候讲的一句话，那个爸爸妈妈常常很遗憾讲的话哈，就是翅膀硬了哈。Abrea 哈，就是会飞了哈，台湾话不准了，就是会飞了。那很高兴他跟 Rachel，他来到这里逃避中国的压力，逃避了10年，终于逃避不下了哈。对不起，我漏了他的年龄了哈。那么他现在结婚了，两个人一起有他们的天地。我也很希望他将来不是倦鸟归巢，而是能够常常回到这边来，看看我们或是主，甚至有机会再带他来啊。然后我自己刚刚听他交通，我自己也很感动，因为是神的主宰跟权柄把我们摆在一起，不光是他哈，我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啊。你看全地有这么多的教会。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到美国，带到矽谷，带到这个地方？人类的历史这么长，为什么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里面？所以神有他主宰的权柄，把我们摆在一起。那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对方成长，帮助我们在神的手中不虚此生。那更不要说我们自己亲爱的家人。神主宰的权柄把我们放在这个家中，生在这个家中，也是在神背后的主宰的权柄，让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所以，我们永远对我们的家有一个最深、最直接的责任那不光是 Family Month，我们要结束了哈。那我想本来我是想用父亲节做一个总结，但是因为正好弟兄的父亲在这里，他也讲了一堂，所以我把我的总结信息放在今天。正好美国6月26号发生这样子一个让我们遗憾、伤痛的事，那再一次的凸显了，也强调了家庭生活的重要。仇敌是借着各样的方法在这里破坏我们，而最直接的破坏就是从我们的家开始。一个家幸福，一个家蒙恩，一个家正常，你就发现这个人做各样的事情，他就有力量，因为有爱里面 settle。我们办公室的同工一起开新城的玩笑，说他的performance 工作的效率、属灵的光景，是跟他跟 Rachel 的关系成正比的。听得懂吗？他跟 Rachel 的关系一下淡下去了，他就没有心情做事哈。跟 Rachel 的关系正常的时候，做事非常积极。那于师母的看法是正好相反，他说是反过来的哈。他跟 Rachel 的关系不正常，他靠主就靠得更紧啊。不管怎么讲都对，反正就是受影响哈。那我现在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家非常影响我们这个人，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影响我们工作的效率，影响我们对人生的盼望，什么都影响。影响，所以我们现在一起要来看我今天早上就是用这个题目，就是合一，中文翻合一，我们一直都不喜欢"合"这个字在神的眼中，永远就是一，就是 oneness，就是 unity。从这个一，神让亚当身上出来的夏娃，而让这两个人离开父母，二人再合为一体，再合为一所以呢，我在这里讲到婚姻。里面中间的5C 也许你们刚开始看不懂因为我自己好几年以来常常讲有三种维他命 C，越少吃越好记不记得？Compare、Compete、Complain 这是三种维他命 C，越少吃越好。我们很喜欢跟别人比较，比较到最后就会增进为什么你的孩子可以上这个 Stanford，可以上 Berkeley，我的孩子怎么搞的我更爱他呀，我更帮他呀，你这比来比去，到最后就会 compete，到最后就会 complain。就会怪先生你为什么让我们的儿子就是输人家或是弄别的方法？那弟兄姊妹，这三种维他命 C 越少吃越好哈。那健康的婚姻或是一个蒙福的婚姻，我今天就讲5件都是用 C 开头的那你可以加上你自己所要的形容词哈。在这里我们提到5件事情：第一个，以基督为中心 （Christ Center）。第二个，以十字架为根基，cross center 等一下我们都会慢慢来讲。第三个，永远的盟约 它是一个 everlasting， 它是一个 forever， 或是一个 never failed unfailing 的 covenant。 那第四个讲到我们的伴侣，他一定是我们至亲的伴侣，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有这么亲的关系，甚至不应该说，应该说没有另外一个异性可以跟我们 有这么亲的关系，不要说至亲的关系。第五个讲到透明的沟通communication， 不光是 effective 的 communication， 而且是特别强调是一个 transparency， 是应该是一个很透明的关系。讲到这五个 C， 那 我想我配合我的主题，既然是讲合一的婚姻所以我就先从第三个永远的盟约开始。因为这个我上次在父亲节的时候已经讲过了，神所定的婚姻不是把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叫我们学合一的功课，从神的永能的神性从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从永远到永远到永远的这位神，他其实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他的眼前所有整个世界要发生的历史其实都在他的眼前。所以亚当，从亚当出了夏娃，身上拿出肋骨创造了夏娃，然后神再把夏娃带回来跟亚当合而为一。我说从一到二，从二到一from one to two, from two to one， 那这是神工作的原则。所以我们的伴侣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我们不是讲世界上所谓的这个缘分的问题这是世界上人从经历里面从不同的角度里面去形容这件事就是了。但是对我们认识神的人，当我们对我们知道宇宙中这位伟大的神的人，我们知道是神主宰的权柄神早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所以是一个不可以分的它是一个永远的盟约，神所配合的人的手是不能够分开它的。那底下讲到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你所以你要知道，当神把我们既然摆在一起，如果你要破坏这个一，你就直接干犯了神的命令。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来分开他，人不可以来分开他。所以就像我们在这个那天在亚杜兰吧，有姊妹交通，她说没办法，我又不能退货那也讲的也很贴切了你另外一半你不能退货的既然神给你预备了摆在一起了那你不能退货，你要忍受他吗？忍受一生吗？还是我们照着神的方法找到一条出路呢当你在婚姻里面被困的时候，你知道两个人相爱都是彼此吸引那个眼睛盲目只看优点不看缺点，对不对我说过他什么都好就是独居不好，你就觉得你可以来帮助他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一定幸福的，从此公主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所有结过婚的人都知道这是 ridiculous， 对不起让你们单身的人产生害怕，但是产生一点成熟的眼光也是好的。你要看清楚，婚姻绝对不是像你想象的。如果你认为婚姻是要带给你幸福，带给你快乐，你在根本上已经犯了一个大错，而且你根本上已经成为你将来婚姻 potential crisis 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婚姻将来会有危机，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带着这样子的观念进入婚姻。你以为在婚姻里面要带给你幸福，带给你快乐，我们已经说过了，为着神的荣耀，这是婚姻最大的目的。幸福快乐是该有的结果，它不是目的。所以你必须要照着这位婚姻 designer， 这位伟大的神，他怎样设立的婚姻，他把婚姻的原则定得清清楚楚。我们今天不照这个原则活，那么你就不可能产生他该有的果效。你可以说我电池为什么一定要正极在这里，为什么不能反过来？那 go ahead，结果你自己负责，就是它灯不亮就是不亮，电器不发挥功能就是不发挥功能。我们必须照着神的方式来建立我们的家所以当神把我们摆在一起，你是要咬紧牙关呢，忍气吞声呢这我说过这是外功忍气吞声咬牙切齿过一生这是值得佩服，但是不值得羡慕，对不对那个这么难相处的人，你还能够咬牙切齿跟他在一起你还能够忍气吞声的跟他守一辈子，这些人其实已经很不了不起，很了不起，因为他维持忠实，但是不值得羡慕，因为婚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他有出路的所以圣经上在这里讲到，当你慢慢开始发现对方各方面 surprise 进入婚姻有太多的 surprise 因为你要走到他生命中最深之处，你要在他生活中最细微的地方，你都看到他的本相，别人看不到的。这是神给 spouse 的特权，你可以发现对方有很多 surprise， 而且这些 surprise 有好的有坏的，但是我想正常来说都是坏的多。所以在你这么多的 surprise 里面，所以圣经才在讲爱的真谛的时候，为什么要讲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为什么不要说凡事快乐，凡事这个，他在讲 要忍耐，要包容，因为有太多的问题。以前有人跟我们讲说，这个他到一个朋友家去做客，这个在打开他们家冰箱的时候吓了一跳，冰箱里面就是他们家所有的碗筷都放在冰箱里面，太太懒得洗，就说这碗筷都放在冰箱，也不应该说太太懒得洗，两个人都懒得洗，就吃完碗筷就放在冰箱里面，好像下面继续用。干嘛这么多反应？你们有人这样子吗？这是 surprise， 决定婚前不知道的，对不对？婚前绝对不知道的。但是在这里讲到需要包容，需要盼望，需要忍耐。弟兄姊妹，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的 surprise。那要在主的爱里面带着盼望，知道主可以改变我们。那好几年以前，有一次，大概起码十几年前呢，有一天于师母在母亲节的时候看世界副刊，他就跟我 complain， 他说：“你看人家爸爸都会教小孩哈，那样子的称颂他妈妈，那个小孩那个作文，他说妈妈好像一杯纯净的美酒。”我说：“这有什么难的？”我说：“我中文不好，我知道很让你失望。”我说：“我明天就教你的儿子哈。”我的爸爸好像一瓶才开的可乐。不是才开的可乐比较好喝哈，我是充满了气哈。那个弟兄在家就是常常发脾气，发脾气，发脾气，对不对？妈妈像纯净的美酒，那爸爸像一罐才开的可乐啊。其实这是白话的对句啊，对的也蛮好的啊。但是于师母跟我在一起，她要很忍受我，因为我在文学上也不行，歌也不行啊，所以她自己文学是很深的，要跟我这样子人在一起哈，她很想听到一些赞美之词。那我懂的就是天那么黑，爸爸风那么大，爸爸捕鱼去，怎么还不回来？这是从小会背的东西，其他不会。但弟兄姊妹，凡事包容，凡事盼望，这个凡事忍耐，那我今天也没有太差嘛，对不对？在他的熏陶底下，我会被改变的。那爱是永不止息，它不仅仅 love never ends， 有个很好的翻译是 love never fail， 永远不失败，永远不 fail 的。那因为神把 agape 给我们，如果我们要带着盼望，那么所以在神的眼中，永远不可以分。永远不可以分，神所配合的只有死亡可以让我们分开来，我们不要分。 那既然被摆在一起， 你如果 against 神的命令，你不仅仅不能讨神喜悦，你决定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因为下一个婚姻还会叫你失望，下一个婚姻，再下一个婚姻，你还是会失望。就像撒玛利亚夫人嫁了五个丈夫，她一直在换，一直在换，因为她没有真正的满足。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在婚姻的里面，我们要找到出路。好，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第一跟第二，那这实在是神给我们的出路。第一件事情讲到以基督为中心，Christ Center， 那不仅仅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要叫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决定包括我们的家，而且是很重要应用这个原则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家里面不能让主居首位，你很难在教会里面让主居首位，如果有的话，那很多时候也都是不真实的。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资源的使用，时间、金钱，我们力量，我们怎么管教孩子，我们优先顺序是什么，各种人际关系是什么，通通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啊。所以一方面讲到让主居首位，一方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定的志向，要在一切的事上讨主的喜悦。所以我想今天因为时间很赶，我也只能很快的点到，但是我每一个点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哈。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家的三思，因为今天只是一个打结的信息，我每一个点其实都可以讲好几堂的啊。那在这里讲到以基督为中心，我就提三件事情啊，怎么样子让基督成为中心。第一件事情，在凡事上认定主， 在夫妻的相处里面一定有很多不愉快，一定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考验，很多人生的困难跟风浪。那我们在主的面前第一件事情，既然基督是主，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凡事上认定主，从他的手中来接过这些事情。不光是接过外面的风浪，例如说生病了，例如说失业了，例如说我们碰到了什么打击，而是连我们生活中最小的，甚至我们配偶对我们所发的情绪对我们无理的批评，或是他烦躁的个性，不讲理的，或是我们不喜欢的性格， everything, all things 要从神的手中接过来，要知道神是为了要造就我们。所以我上次说到配偶是我们的照妖镜那我们看到的都是说他怎么这么不合理，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那其实神是借着他才显出我们里面的那种自私、愤怒、忍耐有限、不够爱心所有的问题，其实神是借着他让我们看见自己。环境在这里撞击，显明我们杯中所装的，杯子里面所装的到底是什么。所以第一件事情从神的手中接过那第二件事情，什么叫做基督是主？就是凡事为着主而做。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无论做什么，要从三章二十三节他说你们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所以今天你的丈夫对你有一个无理的要求，或者太太有一个很不顺服的一个言行在你的面前，你很不舒服，来自弟兄姊妹，你要在天然人的里面忍耐。我再说不容易很佩服但是不羡慕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能够愿意为着主，不光从神的手中接下来，我愿意为着主来顺服他我愿意无论做什么像是为主做的。那虽然可能是你不喜欢的事一个不舒服的要求，但是我不光是为你做，我也是为主做，而且是带着爱而做。第三件事情不光讲认定主，不光讲为主，第三件事情是事主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知道我们天然人的忍耐跟爱都有限的，决定有限，那光为了要承认这个点，神不知道在我们身上需要做工作多久，对不对？我能不能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不用回答我好了因为免得回答引起争端，你现在觉得你再也不受另外一半搅扰的你心里面举个手好了我不知道心里面有没有手了你再也不会受另外一半搅扰的，不可能，一定会搅扰的，连结婚这么久都还会受搅扰，就表明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然后约书亚就起来传这个信息，他说我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我们一直在那里单言，一直在那里绕行，一直在那里不学功课同样的事情重复的发生，同样的事情我的反应一定是一样照样发脾气，照样生气，照样痛苦照样无可奈何。那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出路，所以神界的环境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不光认识自己的本相也要更让我们有一天心服口服的承认说，主啊，我不行，需要靠你。从活着为耶稣到活着是耶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的进步，这是一个大的进步，不光是为主，而且能够是主弟兄姊妹，我只能够简单的提，那这个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荣耀的标杆，都是我们该努力的方向。你千万不要觉得那是太高的境界，我达不到，那根本就是神最根本最重要的救恩不光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他是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来替代我这个人，来 transform， 来改变我这个人。那我们都不想接受改变的，因为都觉得自己还好。尤其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你不管骂对方多少我跟你说，对方决定可以同样的骂回来，因为我们半斤八两。你骂他你怎么这样子这样子，他一定可以说，那难道你不是这样吗？这个吵架习不习惯难道你就比我好吗？一定可以找得到同样的问题，或者找到其他的问题所以在这样子的相处里面，都是罪人摆在一起，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那是做梦。除非有人接受 神的工作，让我们看见不光活着从神的手中，我们接受这一切，愿意为主来面对环境，能够更进到一个更真实的救恩，就是是耶稣自己。那这样子的情形，是我们真正能够合一的一个关键。那我们看一个三角形的一个PowerPoint， 这是我们以前在讲爱的上行诗跟合神心意的婚姻的时候很熟的，就是 husband and wife， 丈夫跟妻子，他们必须都是让主做中心，让主居首位。基督是中心，他们才可能越来越近。你看到没？那个黄线在闪，向着那个方向去的时候，他们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你可以画很多线啊。那么，如果是反过来的话，他们两个都为自己活，都不肯照着神的方式活，不肯让主居首位，那你看看底下的这个界限就越来越远哈。我们谢谢这个 Project Team 帮我们做的。那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个神给我们的出路啊。就不要再绕行了，弟兄姊妹，被绑在一起，天天不愉快，天天争吵，天天受搅扰，那其实是很辛苦的事情。让我们上班也上不下，做事也做不下，服事也没有兴趣。那当我们照着神的方法的时候，真的就是不一样哈。星辰跟 Rachel 一定要听哈。你们感谢主，从你们结婚以来，连续3个礼拜都在听这个信息。第二个，以十字架为根基那么十字架一般人认为都是受苦、受苦、受苦，那这是一个大的误会。十字架绝对不是跟苦发生关系的。有没有人说，为了要叫你受苦，把你钉在十字架上，过10分钟放下来？有没有？没有。在旧约的刑罚，不是在罗马政府底下的刑罚，也不是这个样子。钉十字架不是叫你受苦的，是叫你干嘛的？干嘛的？死，阿门。十字架是叫我们死的，就十字架不是叫我们受苦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苦就是死，就是十字架。No， 很多的苦是白白受苦。那属灵的更不要说属灵的十字架，属灵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活。不再是我，是基督。十字架只有一个目的，要把基督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讲到十字架为根基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哈，以为十字架就是叫我们受苦、受苦、受苦啊，那个要舍己、舍己，要咬紧牙关，这个不是十字架的真谛啊。十字架来就是除掉它，十字架是神对人类、对旧造人类最大的否定啊。你看十字架背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它不光是一个十字啊，它是一个大叉叉。不信你回家背一下，叫儿子帮你照个相。就是神在你身上画一个大叉。I don't want you。神不要我们。I don't want you at all。一点点神都不要，因为所有从旧造来的就是十字架。神要的是基督。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两个圆圈圈的，好不好？这个 husband and wife， 那中间是他们共同的部分。他们两个人爱主，肯让十字架在他们身上有工作，肯舍己的部分，这个中间的这一部分是真正蒙恩蒙福的部分啊。中间的这一部分如果越大的话，他们在主的面前共同性，他们的 common ground 啊，他们共同可以享受对方，可以从对方得祝福的啊，就越多越大哈。那所以他们两个必须要向着十字架，这就叫做 cross center。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是坚持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快乐、自己的问题，我们是背道而走的话，这两个圆圈是越来越远的，两个的 common ground、overlap 的地方、重合的部分就越来越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圣经的真理早就摆在这里了哈。那每一个人都在结婚，每一个人都在过自己的家庭生活，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过得好，有的人过得不好啊？为什么有的人越过越好，有的人越过越糟？关键都在于，到底我们是不是 God Center、Christ Center？ 到底我们是不是 Cross Center？ 我们真正愿意舍己哈，能够在主的面前把自己放下来。所以底下的这一节圣经我们常用，哥林多后书第4章10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讲到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啊？你身上真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就在我们身上显出来。我跟你说，当耶稣的生真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吸引我们的对方，我们一定成为我们对方的祝福。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东西出不来，出不来是因为我们身上不肯背十字架，不肯走十字架的道路，而十字架是叫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一个真正要合神心意的婚姻啊，真正要蒙福的婚姻，真正要能够从困境中走出路来的婚姻，决定离不开基督，决定离不开十字架，不然就是白白受苦。原谅我借用一个从前用过的例子哈，讲到有一只老牛啊，服侍了很多年以后没有用了，那个农夫就只好家里面又后院有一个老井哈，也都没什么水了，他想想没办法，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只老牛，他就把它给丢到老井里面去。这个老牛在底下就很难过啊，这个农夫就忍着泪水，舍不得的在上面一吐一吐的铲下去，要把这只老牛给活埋哈。那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当老牛在那里难过、悲哀、委屈啊，在那里痛苦的时候，他突然里面一下子脑筋转过来哈，不甘心这样子的被埋啊，所以每一个土打在他身上的时候原来是心里面那么痛的，他现在换的一个观念啊，每一个土打在他身上，他就抖一抖哈，然后四只脚就站在这个土上面那个再打一场下来的时候痛得不得了，他抖一抖哈，他再站在上面，你就知道那个结局了。经过了几番痛苦以后，他出来了，他从困境中找到出路了。那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就在那里受苦啊，忍受啊，流泪啊，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啊，这个我们天天就是在这里这个唉声叹气，好暗自流泪。弟兄姊妹，神不要我们过这样子的生活，要我们在主的面前用正确的态度，要用正面的方法来看神在我们身上到底在做什么。借着这些苦难，其实借着这些难处，神是在提升我们这个人，让我们从自私的里面被释放出来。神借着这些的环境，受苦的环境里面，把我们带到我们对基督真实的需要里面。当我们这样子，每一次当这个痛在我们身上，你不要弄从前的态度继续消极忍受这个痛苦，而是一定要积极起来，这个痛苦与我是有益的，这个环境是为了来帮助我的。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当我的太太、当我的先生又不合理的时候，主啊，你到底要我学什么？主啊，在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事情上，你帮助我真正的能够进入，我不是凭着我的生命在这里忍受它，而是我怎么样靠着你能够来胜过它。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一次一次胜过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生命纯净了，我们老练了，我们的宽了，我们广了，我们这个人不再受环境随便的影响。而这个时候，婚姻里面真实的幸福、真实的快乐、真实的蒙恩，就在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明显。所以在这里讲到，死要在我身上发动，生就显在我身上，耶稣的生被显出来。而且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到最后生也在别人身上发动，我能够把主的祝福和生命能够 传给对方，能够感染对方，能够影响对方。所以我才说到真正幸福婚姻的秘诀是在于同归于尽，两个都肯死，两个都甘心接受十字架，而这个时候基督的生都在我们身上出来。第四个讲到至亲的伴侣这里我列了两节经文在一审的婚礼上我已经用过了。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他不光是在这个顺序上他改变了从前是说良人属我，我属我的良人，是自我中心。到了第六章他已经改了，他说我属我的良人， 越来越以对方为中心，把他放在前面。但是呢，到了第七章又更进步了，他不光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不再去强调我的良人要属我了，他不再去要求期望说我对你做了一分，你也应该对我做一分，他已经不 care 这件事情，他在乎的是我真的是属他的，我以他为中心，我把他的需要快乐摆在我的面前，而且他更积极的，他就是不停止在主的面前继续的改变跟成长，他能够说他必恋慕我，他对他自己里面充满的吸引力，那么有把握。所以你去读第七章哈，这里第七章第十节，他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你回家读第一节到第九节，全是良人对他的配偶的称赞。换句话说，这个佳偶，这个配偶，他是用他的所事、他的 character、他的 personality、他美好的性情，吸引了他的良人。而从11节到整章的结束，是借着他所做的来吸引他的良人，叫良人快乐。所以不光他所事的，他所做的都在这里吸引他的良人。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最至亲的配偶，那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的同伴，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他是我们骨中骨肉中肉，这是神预备的，真的是神预备的，所以我这个在这个成为属灵的同伴里面，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于师母真的不光是我的同学哈，也是我，最好的属灵同伴，也是我的妻子，我的爱妻，她在各方面都是属灵上帮助我，我们讲到妻子是丈夫的帮助，特别讲到圣经里面，22次的使用到 Azir 这个字，希伯来文22次使用 Azir， 其中18次是讲到神对人的帮助，那我真觉得他是神给我绝无仅有哈，这个量身定做配的 Azir， 我是讲真的哈，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太多的问题，太多属灵的关卡，太多的这个，缺陷，神借着他帮助我，当然我也不是都只有缺陷哈，那我的长处也借着他被发挥，这个你们都不知道的，那个，所以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我讲真的，所以我好几年以前我就跟他讲，其实那次是话题是他讲的哈，读到这个，圣经上说到天上不嫁也不娶，到底我们到天上还认不认得，我后来发现不光我们有这个问题，很多夫妻都有这个问题，前一阵子陈明也在讲这个问题哈，大家都很担心到底天上还认不认得出来，到底还能不能住在一起。我说天上既然不嫁也不娶，没有那些，sex 的东西，但是我希望能够跟神求，让我们还可以当 roommate 哈，或是至少我的宿舍不要离你太远，因为真的是伴侣，真的是觉得，我身上这么多的缺陷，我也不会否认他让我很多地方不舒服，因为你被纠正的时候你就是不舒服，你讲完道下来每一个人都在夸奖你，都在称赞你，上了车他就说你今天不应该举那个例子，或是今天怎么样，当然我讲的好的时候你也知道哈，这个他也会用他的方式来鼓励我，那讲不好的时候他会请我出去吃饭，来安慰我，那这是帮助我。但是神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我请大家一定要在主人面前接受这个事实。你去看 Family Life 他们在讲婚姻家庭的时候，他特别再三的强调一件事，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太能够了解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他说 Your spouse is not your enemy， 他说你的配偶不是你的敌人。我在想没有人会把配偶当敌人，可是实际上在我们生活里面你会发现你几乎最敌对的，最容易反抗的，最不尊重的常常是你的配偶。我们对别人不会用这种口气讲话，我们对别人不会这样子的缺少耐性，我们在别人面前把自己打扮得蛮好的，蛮属灵的，这个哎呀人家都说你温和，都没有机会去看看你在车上的样子，在家里的样子。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配偶哈，那不是光只有消极上借着他照妖镜成全我哈，那也更是在积极上面，神借着他骨中骨肉中肉，当神把他从我们身上分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人 incomplete， 我们不是一个 whole， 不是一个完整的。当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合一的时候，他是一个完整的人，骨中骨肉中肉。所以这个Matthew Henry 他讲得很好，他说神没有用头骨造女人叫她来辖管男人，神没有用脚骨来造女人叫男人欺压她， 神中胸前的肋骨啊，让我们爱他、珍惜他、宝贵他啊，我们彼此尊重啊，彼此心心相惜，彼此能够 complete each other。那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真的像彼得所提醒我们的，他说他是跟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啊，所以要彼此的尊重，要尊重你的妻子，妻子也要敬重丈夫。他说这样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是为着自己的婚姻祷告，对不对？我想你们很多人负责任的丈夫爱家的妻子都常常为自己家祷告。我们希望借着祷告让婚姻更好，让家庭更好。但是请大家注意到彼得这个老兄哈，虽然是个渔夫，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写什么东西都非常有智慧的。他居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你要能够真正属灵吗？你要能够真正祷告蒙神答应垂听吗？你要好好爱你的妻子。糟糕了，弟兄们，你不要气我哈，这是彼得讲的哈。你如果真的属灵，你要让你的家祷告蒙神答应，你必须好好爱你的妻子，要晓得她跟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要敬重她。最后一个，透明的沟通啊，很多人都说，不管是在公司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冲突的产生几乎80%以上是因为不良的沟通造成的。不良的沟通方式，不好的沟通时机这个沟通的态度和动机不正常，通通造成夫妻之间、教会同工之间跟公司同事之间的冲突跟矛盾。所以我们的一个正面的沟通哈，那不光在这里不可以有谎言啊，不可以，因为谎言就给罪恶留了温床啊，就给撒旦留了温床。我们为什么会有谎言？因为有罪，不然你不需要用谎言。所以当我们在谎言的时候，就表示罪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很严肃地去面对它，就跟癌细胞在我们身上被发现一样，我们要那么去重视它啊，不容许谎言。然后呢，保罗也告诉我们生气不要犯罪，在沟通的时候不要都是用怒气来发表哈，用愤怒的言语，用伤害性的言语来沟通。然后呢，不可以怎么样，寒露到日落，不可以拖的，一定要赶快解决，不可以让这个误会伤害累积在我们中间，我们一定要去正面的去面对它，能够除去所有的误会，能够除去所有的谎言，那个让我们中间是光明的，不给撒旦留地步，不给罪恶留地步，正面上敞开的沟通，我们彼此分享我们的成长，分享我们的经历，分享我们内心的世界，我们的感受，那真的这是至亲的配偶哈，这是该有的沟通，所以不要拖啊！我希望弟兄们，我觉得弟兄们这个问题比当大一点啊，因为我们觉得沟通没用啊，或是自己失败、软弱，不想去暴露软弱，所以我们常常 isolate 我们自己哈，把自己孤立起来。那孤立久了就会变成 separation，isolation 久了就是 separation， 然后我们就不想跟对方在一起。但是我同样的也请哈。那个比较强势一点的哈，脾气比较急一点的另外一半，不见得是妻子，可能是丈夫。你要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别人愿意跟你沟通的人，是可以跟你沟通的人。不要人家一跟你沟通就拍着桌子骂啊，就逮到机会就一辈子不肯放他，人家以后就不敢跟你沟通啊。要成为一个别人敢跟你沟通、愿意跟你沟通，甚至 enjoy 跟你沟通的人。我们一起学，弟兄姊妹，我所有讲的东西，我都是学生啊，我都要在主的面前学习。那当我们在这里为着Family Months 要做结束的时候，我真的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要为着自己的家、为着教会、为着这个时代祷告。当重新念法案通过的时候，我们难过，我们痛苦，但是我希望我们更积极的起来做见证。让人家看见神儿女基督徒中间的婚姻不一样，神的爱在我们中间，神的光在我们中间，神的祝福真的在我们中间，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停在这哈，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278首278首，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身上显现，这是我父母亲结婚的时候人家叫他们两个唱的，所以每次碰到他们大的结婚周年，我们都要他们老夫老妻唱这条歌给我们儿女们听。 他们结婚了71年。来，
但愿耶稣的美从我
基督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坐下来好像炼银子的人一样。专家告诉我们，当银子有很多掺杂，他需要火一直的加深，一直的加深，让所有的掺杂能够出来。什么时候他能够变成纯金，变成纯银呢？就是当这位炼金炼银的人能够从这个金属身上看见自己荣光的时候，看见像镜子一样能够反映他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金属已经是纯净了。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一直工作，希望我们不像那只老牛一样去埋怨我们生活中的不顺，夫妻关系中间的冲突。我们要把每一个冲突，每一个不愉快，每一个我们受到搅扰的地方，当作蒙恩的机会，当作我们被神改变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的自己，直到耶稣从我们身上显现。我们最后再唱一次，好
吗？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生命前来炼我心志，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特别请在座所有做丈夫的，神既然立我们做一家之主，整个家属灵蒙恩蒙福被保护的责任主要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求神赐给我们这样子的责任和使命感，能够为着我们的家守望，为着我们家祷告，也为着自己能够真正在家中成为属灵的领袖，属灵的榜样，好好的祷告。我也请所有在座做妻子的，神将你赐给你的丈夫是要叫你成为他的 Azir， 真正的祝福，真正的帮助，不是光在这里只是指责他的错误，埋怨他的不够，而是能够帮助他，帮助他生命更成熟，帮助他能够在神的手中更合神的心意，能够活出神给他的托付和使命。我们彼此为着对方祷告，做丈夫的为着妻子祷告，为着家祷告，做妻子的为着丈夫祷告，我们更要为着自己祷告，不再定着眼睛在对方的身上，而是让主来改变我自己。所有的改变必须从自己开始，所有的改变从今天就开始，所有的改变必须从内心的深处开始。哦，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从前好像让我们在这里受搅扰、被消耗，或是里面觉得无可奈何的环境，主，你让我们今天都用属灵的角度来看，知道你叫万事互相效力，为了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为的是叫我们这个人的性情被你改变，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自己。 把我们每一个家都交在你手里，被仇敌攻击破坏，我们彼此之间的伤害搅扰已经够多了，主啊，你来扭转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都用属灵的态度，用属灵的生命来面对这一切。我们不光以基督为中心，以十字架为我们的根基，也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永远的约，是不能改变的，也让我们真的在爱的里面完全接纳我们的配偶，完全的珍惜他，以他为我们至敬至亲的伴侣，更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常常借着敞开的交通，诚实的交通，一起的祷告，一起的分享，让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成长。谢谢主，祝福你的教会，也借着教会来医治这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